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我们下半年一直在传讲着传道书，传道书也是属于智慧的一个书信，求神帮助我们从传道书的信息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特别是能够保全我们生命的智慧，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我们的人生一直在经历失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或者说失去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常态，一个常态。我们在失去我们的青春，除非那些的青少年来讲，对我们 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一直在失去我们的青春。即使有美容，即使有健康的食物，最多只能延缓我们的衰老。其实我们在逐渐的不断的我们的体能都不断在衰老衰退，我们在逐渐失去我们的这个青春。失去青春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沮丧，因为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失去那些的活力。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失去我们的梦想。想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婚姻是有 很好的一个梦想，好吧？当我们生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对我们的儿女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梦想，盼望我们的儿女怎么样能够将来长大成人。我们甚至对我们的工作都有很大的一个梦想，我们盼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平顺，让我们做到我们的退休。但是我们人生经历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我们所显现所要的，我们的这些梦想都不能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成真。失去梦想让我们带来我们会有失望，我们也经常发现我们在失去我们的规律跟稳定。特别是几年前的疫情的冲击，特别是今年来的关税的冲击，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一个很大的变化，还有 AI 对我们的一个冲击。本来我们想得很好的，规划得很好的，包括我们的退休生活我们的规划很好，可是这些冲击一来，我们就发现失去这些的规律跟稳定。其实包括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父母年纪在长大，我们需要面对很多的不确定的一个因素，甚至我们的儿女在长大在成人也带来很多对我们的一些的冲击。这些规律跟稳定的失去会让我们带来一个无助甚至焦虑。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有时候需要面对我们失去我们的亲人，失去我们的关系，我们挚爱的亲人离我们而去，我们很珍惜的一些的关系，一些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亲友的关系在失去。这些失去会给我们带来哀伤，带来孤单。我们也有时候会发现甚至失去我们的自我。有些人过了中年之后，经过上半生的拼搏奋斗之后，突然发现到底我这么忙这么累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到底我是谁，到底我前面要往哪里走，甚至我们都会迷失掉我们的自我。我们还会失去很多很多，这些失去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些失去是我们自己抓不住的守不住的。但是我们可以寻求来自于神的属灵的智慧，这些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有些东西我们没办法抓住，既然我们抓不住，那他们要失去就让他们失去。最关键的是在这失去的同时，我们能够保全我们不可失去的生命。 什么都可以失去，因为这个世界的东西都会离开，都会失去。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全它，因为这生命对我们来讲是最为重要的。今天我们就想借着传道书第七章一到十二节这段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在悲哀忧愁处，我们寻觅智慧；在逆境试炼中，我们聆听智慧。让我们能够借着智慧来保全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发现生命的保全出于智慧。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从黑暗中能够走出来，让我们享受你赐给我们一个永生 永恒的一个生命，也赐给我们这个永恒的一个智慧，就来自于你自己的话语，来自于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教导。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人的心，无论我们听的我们讲的，我们都从你的教导里面能够明白，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明白是我们是什么可以抓住的，也明白是什么能够保全我们的。求圣灵引导赐福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的教导能够来回应，能够活出跟以前不再一样的一个生命。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部分我们来思想悲哀忧愁处寻觅智慧。这个第七章第一节开始讲到名誉前如美好的膏油，这就让我们知道看到，就是说一个人的名誉名声比那膏油还更加重要。你后边他接着讲到人死去的日子胜过他出生的日子。所以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他过完了他整个的一生的时候，他这一生留下的名誉比他安葬时葬礼时给他的膏油抹的膏油要重要的多。对于犹太人来讲，一个人的名字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称呼而已，一个人的名字代表就是这个人的整个的生命，他的个性，他的品格，甚至他整个的一生。就像当年在主耶稣这个道成肉身传道的几年里边，提到拿撒勒耶稣这个名字，大家一想到就是耶稣他整个的一个生命，他耶稣的所有的教导，他的言行，他的整个生命的一个表现。当年当人们提到这个西门的儿子彼得，或者西门彼得，大家就马上就想到彼得这个人的生命，他的直率，他的勇敢，也是他的冲动。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其实就代表着一个人整个的一个生命。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他留下的生命，留下的名誉，强过他失去时的一个葬礼，他的待遇，他的膏油，这是传道者让我们看到的。死经常让我们想到一个审判，或者用我们的俗话讲，一个评价，对不对？中国人常有话讲，叫做盖棺定论。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在盖棺的时候，其实还没办法真正的定论。因为不熟，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到去世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发现他很多丑恶的一些表现。但是，所以我本来想要讲这前途，没关系，我们就往后哈。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那个审判，那个定论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在他面前接受他的一个审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审判是最佳最最重要的，这是传道者里面在这边要提醒我们众人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说：“名誉钱如美好的膏油，人死去的日子胜过他出生的日子。”就是我们要来思想，我们会有死的那一天。死的那一天之前，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的表现，将来都要接受神的一个审判。所以这边他就让我们要第二节那边讲到是众人的结局，他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今天在世的时间，我们都要思想我们死的那结局，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上，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能够找到这个智慧，能够找到智慧，也真正能够活出智慧。莱辛在他的幸存者的回忆录里面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活得似乎永远都不会死，我们死得也好像从来没有活过。”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句话。他其实指出了两类人，有一类人一直只知道享受今生的宴乐，今生的各种的追逐今天各种的一个需要，他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一样，他没有想到会有死的那一天来到。另外一些人是在死的时候才发现他好像从来没有活过一样，就他在这世界上，在他人生的这个经历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能够影响其他人，能够让人纪念的，能够让人回忆的，让人回想的。这两种人生都不是智慧的人生。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一直在比较智慧跟愚昧，就前面我跳过了那个地方。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总共有八个地方一直用钱如胜过，钱如胜过。他为什么会传道者一开始讲名誉钱如美好的膏油，人死去的日子胜过，也就是钱如他出生的日子。往善家去，钱如往厌恶的家去，都是来提醒我们众人，今天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死的一个结局，想到将来要面对耶稣基督审判的那一天，想到我们一生留下的我们的名誉，就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比这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包括在葬礼那天能够给我们的，要重要的多。这是神要我们寻求得到的智慧。那怎么样来寻求得到？传道者在这边就建议跟提醒我们，我们宁可往善家去，不要去往厌乐的家里边去。世人当然都喜欢去厌乐的地方，去欢乐开心的一个地方。其实传道者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厌乐，也不要去欢喜快乐，不是。他主要是提醒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更加重要的，能够让我们找到智慧的地方，反而往往就是在那些招善之家的地方，往往是那些可能让我们面临忧愁的那些处境。因为如果我们留心那些处境，让我们忧愁的处境，如果我们能够在招善之家那边好好的思想面对我们的真正的人生，我们真正的生命的话，我们会使我们的心喜乐，心喜乐原文的意思就让我们的心得到益处。当一个人能够正面 面对我们的死亡的话，能够坦然面对我们的死亡的话，能够真正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他心里没有任何的遗憾，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智慧。这也是传道者在这边来提醒我们的，所以他鼓励我们，我们宁可往善家去，强过我们到厌恶之家去。昨天上午我去参加周家峰弟兄的一个安息礼拜，其实在国语堂时间长的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他，有的弟兄姐妹甚至说都看着他长大，当年他跟着周远恒牧师在我们国语堂有很好的一个服侍，他才28岁，生命很短暂，但是在28岁年岁里面，他有超过10年是在跟癌症在抗争，在这过程中他一直持守着盼望。昨天分享他一个视频，非常有活力，对生命有很大一个盼望的一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找到安慰，他经历神给他慈爱，给他恩典，他在各种处境里面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鼓励很多年轻人，他的生命同样在诉说他的故事，他在神里面的经历。许多年以前，我们国语堂的一位弟兄在他的敬礼里面他做这么一个见证，这是他的一个敬礼见证。他说，在很多年以前我参加了一次的追思礼拜，期间听到很美也很有力量的歌曲，看到会中那些悲伤却仍然喜乐的面容，以及整个不是悼念却现展望的氛围，让我非常震撼。当时我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力量或信仰让这样一群人可以从容甚至欢喜地面对生命的离开。我那个时候心里就有个想法，如果以后我要信点什么，那我就要去信这个让人面死如生的信仰。这位弟兄后来找到了这信仰，就是那个他参加的那个葬礼促使他思想他自己的人生，也引领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找到他的信仰。他疫情之前其实也去世，后来也是同样癌症去世，我为他主持安葬礼，我在他的亲友面前，他的亲友大部分都不信主的，分享他这位弟兄自己的信仰的经历。弟兄姐妹们，死亡让我们能够认真来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思想在我们还活着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怎么样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这个身体会死亡，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会过去，这个失去是我们抓不住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从中，从这处境当中，我们能够寻觅智慧，能够找到智慧，能够找到能够保全我们灵魂的智慧。弟兄姐妹，特别是慕道朋友们，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一些的慕道朋友，盼望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借着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能够引领你们知道寻觅这个智慧，这个能保全你灵魂的一个智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寻找就寻叫，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位弟兄找到了，他寻找主耶稣，让他找到了。我们每个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包括以前是给他相信他的儿女们的一个应许，我们今天还在不断地寻找这个智慧，能够保全我们的一个智慧。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逆境试炼中聆听智慧。 第五节一开始讲到要聆听智慧人的责备。这段经文我个人认为他的处境是在我们逆境试炼中的一个处境，因为他后面提到存心忍耐，提到不要急躁恼怒。大家在平顺的日子，我们不需要存心忍耐，也不会急躁恼怒。很多时候是在我们逆境当中，在我们不如意的处境里面，所以这边他就特别提醒我们要听智慧人的责备，全如听愚昧人的歌唱。传道师一直在比较智慧跟愚昧，智慧跟愚昧，智慧强过愚昧，我们知道，但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内中的差别，内中的厉害在哪里，内中这个差别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在哪里。传道者这边说，我们宁可听智慧人的责备，也不要去听愚昧人的歌唱。他不是否认歌唱唱歌欢乐，不是，他主要是要提醒我们，智慧人的责备对我们的生命的益处远远大过我们听人家的欢唱，无论是宴乐之家的欢唱，或者任何其他让我们可以放松可以清闲的一个欢唱，因为这些责备对我们的生命更加有益处。接着他就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听智慧人的责备好过听愚昧人的歌唱。他说，愚昧人的笑声就好像锅子下面烧荆棘的爆声。荆棘的一个特点就起火烧得很快，声音也很大，但是它产生的热量很少。对于这个锅子来讲，因为它是把荆棘放在锅子下面，对这个上面的锅子来讲，它最需要的是热量，最需要的是那个热能让它里面的水能够烧开，里面的食物能够煮好。可是放在锅底下的这荆棘没办法起到这作用。如果你只是好玩想听那个荆棘烧的那个爆炸声，那你可以去烧它没问题，但假如你真的是想烧好你锅里的食物的话，荆棘没有多大的益处。就像智慧人的责备跟愚昧人的歌唱一样，今天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是那些能够引导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得到益处的那些智慧人的责备。在传道者在第八节第九节这边，他把这个存心忍耐跟事情的终极又连接在一起，他再次来做一个比较，事情的终极全如他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举身骄傲的。他再次来提醒我们，在逆境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注目在最后的那个结果，最后的终极。当我们能够眼睛盯着后边的终极，我们今天在逆境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存心忍耐，才能胜过那些的骄傲，才能够真正不去急躁，不去恼怒。这两节经文里面出现了这三个心，这个心跟前面经文其他经文的心都不一样。在原文里面其实就灵这个字，其实在这边就提醒我们，这一些能够存心忍耐，能够胜过居心骄傲，能够心里不要急住恼怒，是在进入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地方。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那边教导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眼睛盯住那个终局，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都知道终局在主耶稣那边，就像死亡最后的一个审判在耶稣基督那边。今天虽然有逆境，虽然有试炼，但是当我们能够抬头仰望终极主耶稣基督最后那个终极，我们今天就能够存心忍耐，因为这存心忍耐的过程也是我们生命在成长，在成全，在完备的一个过程。这也是神今天让我们，神允许我们还处在，还留在这些逆境，留在这些试炼当中的一个心意。其实神要解决我们的难处很容易的，神爱我们，他也很愿意我们不要受苦，因为他真的爱我们。但我们又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神还让我们留在这些处境当中，其实是神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益处。这是传道者他的一个提醒，他的提醒我们不要像愚昧人那样子追求一时的快乐，或者一时的麻痹，一时的逃避，甚至在逆境在试炼中凭着我们的血气去找一条我们自己的出路，找一条我们的捷径。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什么是骄傲？骄傲是把自我，把我放得很大，或者用我们一句俗话讲，就目中无神，目中无人。他的眼睛中只有我自己，而且是很大很大的我自己，他就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其他人。我们如果能够去除我们的这居心的骄傲，能够愿意诚心忍耐，忍耐的意思同样是我们知道有神在那边，我们知道旁边还有很多人，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当我们能够眼睛看着神，眼睁看着神最后掌权的那个终局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来存心来忍耐。逆帝会在150周年的那个纪念文章里面有专门提到当年戴德森的一句话，他说：我发现所有上帝伟大的工作都有三个阶段，首先是不可能，然后困难重重，然后被完成了。为什么戴德森会讲这几句话？为什么这句话会专门在内地会150年庆祝里面专门被分享出来？因为这是他们内地会150年的一个经历的一个见证。在首先阶段不可能的阶段，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存心忍耐的生命的话，我们很容易一下就放弃了。而当我们真正放弃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看到最后完成的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神的能力，也不能看到在这个经历过程中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成长。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一个欠缺，弟兄姐妹，就是欠缺那种存心的忍耐。我们很容易放弃，很容易去找一个捷径，找个出路。如果我们能够像戴德森当年，包括他带领的同工，在那150年的一个历程里面，眼睛盯着神，仰望神，仰望他最后的一个结果，在神里面的结果，我们就有那种忍耐的心，有那种忍耐顺服的一个生命。其实神不单单让内地会的伟大的工作能够有结果，那些事工本身有结果， 其实更重要的，在这过程中，神塑造出了一群人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参与服事，其实同样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事工真的很难，没有果效。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有一个忍耐的心，我们给神多一些的时间来看神自己的工作，神在事工当中的工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果效会很大不同。在这段经文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突然间传道者又出现了一个虚空。前面一段，后面一段，他传道者都在提醒教导我们，智慧强过愚昧，都是很正面的。突然冒出了一个虚空，这同样是传道者心里的一个感受，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叹。他知道智慧强过愚昧，听智慧人的责备强过听愚昧人的歌唱，但是他也察觉，他也发现即使那些传讲智慧的智慧人都可能成为愚昧，因为勒索会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心。勒索跟贿赂都是跟金钱有关的，就是在金钱面前，一个传讲智慧的智慧人竟然可以变成愚昧。其实金钱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很多东西都可以使，都可能，也都真正使一些传讲智慧的智慧人变成愚昧。权力、女色很多，对不对？我们都见证，都看过很多。其实所罗门本身都是这样，在这世上的人，除了主耶稣之外，大概没有其他人能够智慧能够比过所罗门的。圣经说，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都没有，像他这么有智慧的。他非常有智慧，他也写下了很多箴言，里面好多他的智慧都在教导人，他也在传讲智慧，在为智慧做见证。但我们也知道，他晚年他自己都离弃了他所传讲所教导的智慧，可以说他晚年都成为一个愚昧人。同样是权力、金钱、女色，引他离神越来越远，因为他眼中看重那些东西，把教导他、引领他、赐给他智慧的神完全最后都抛下，结果导致王国的分裂。当年的法利赛人文士也是，他们精通圣经，旧约圣经，对他们讲，当年旧约圣经，但是主耶稣对他们一个评价，他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也是传讲智慧的人，他们也变成走入愚昧，把人引偏离开耶和华神，甚至主耶稣神亲自道神肉身来到面前，他们都不认，都不要，都拒绝。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提醒我们，他们所教导的我们要谨守遵行。这边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抓住的是智慧本身，而我们的眼睛不要被这些传讲智慧的人所引偏离偏。在我们今天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其实同样都有看到碰到，对不对？有些传道人都变成愚昧都有，有些很对圣经很清楚、很通俗的、很了解的人，很多会很会教导的人，变成愚昧都有。其实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其实也是智慧人，弟兄姐妹们，你说对不对？ 我们有圣经的真理，这宝贵的智慧，我们也在分享，在传讲这个智慧，我们每天都在读经，都在领受这个智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不单单做去行，法利赛人文士就他们能说不能行，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好好去行，好好的爱神，好好的爱人，好好的顺服神，在今天他给我们放在了任何的处境下面，存心忍耐，仰望那事情的终极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愚昧，对我们同样是一个提醒。主耶稣在四篇书里边七次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我们要听的就是来自神的真正的智慧，因为这个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存心忍耐，胜过愚昧的骄傲，胜过愚昧的一个恼怒急躁，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得到益处。主耶稣在接着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到三章对七个教会里面都在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盼望我们能够真正都愿意，也能够真正来聆听来自神的智慧。第三方面，生命的保全处与智慧。第四节这边讲到，不要说为什么先前的日子强过现今的日子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很显然，现今的日子不是那么好，所以他才会促使他去想以前多么好，以前的日子多么好。其实这样问的人，他说不是出于智慧，因为这样问的人有两个方面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方面，当他想着以前好的日子的时候，其实他忘了以前还有很多不好的日子，甚至以前的好的日子并不如他想的真正的那么好。但是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老是想着就过往的那个好的日子。第二个，不是出于智慧的，你老是想着以前的好的日子，而你当前不是那么好的日子的时候，你这样的思想没办法让你来真正来面对，正面面对你面前的处境，没办法让你能够有坚持下去的这种心智，有这种存心忍耐的这种心智，所以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益处。这样回头去想的时候，本来我要先讲以色列民的一个例子，在旷野民数记十一章讲到，他们在旷野就想到以前在埃及的好日子，其实那是真的好日子吗？他们是受到法老的逼迫，是奴隶，没有任何的自由的，可是在旷野中的一时的困难，一时的没肉吃，就让他们想走回头路，怀念旧的日子。今天神借着传道者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日子可能有些艰难，有些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要老是想过去的好日子，我们就定睛在今天的日子，因为今天的日子虽然艰难，虽然不容易，但今天的日子同样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可以经历神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握最后的结果，而我们同样更清楚明白，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明白最后的日子肯定比现在日子好，因为将来我们要进入神的家里面，将来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接回到父神的家里面，将来的日子一定比今天的好，但是今天我们就要走过去，走下去，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我们走过去。接着十一节十二节又再次来讲着智慧，他把智慧跟这个金钱来做一个比较，让我们看到智慧胜过金钱，他虽然没有用胜过这个字， 但这里面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十一节说，智慧加上产业是美好的，产业本身是好，但需要加上智慧，才能够真正对我们日光之下，对我们活的人有益处。没有智慧，再多的产业，再好的产业，我们都守不住，都会失去。没有产业，如果有神的智慧，神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些财物，一些产业。然后他接着讲，智慧酷庇人，就像金钱庇护人一样。金钱，他这边传道者没有排除金钱的重要，金钱的确可以帮助人，金钱可以为我们换来资源，换来一些的保障，这点不可否认，这是很显然的。金钱可以带来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生活的需要，金钱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医疗，让我们的健康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保障，金钱可以在我们危难的时候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包括购买保险需要金钱，需要事先投入，金钱也可以提供我们某种的安全感。我们的银行账户里面有些钱，可以让我们心里有一些的安全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的自由度。有钱我们坐飞机，我们就比开车要快得多，帮助我们赢得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时间。金钱的确都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的帮助，一些的庇护，但是金钱的帮助很脆弱，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我们想想，在疫情当中，疫情的风控，你再有钱你寸步难行。想想在战争中的那些人，在自然灾害中的那些人，再多的钱不能给你提供这边任何你要的东西。但是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善用金钱，更加强化金钱带来给我们的这些的益处。除此之外，智慧可以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一个选择，做正确的决定，让我们能够敏感察觉到我们前面的路，人生路当中可能潜在的一些的危险。智慧可以保护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远离罪跟诱惑，智慧能够保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逆境中能够存着盼望。当我们面对失去的处境的时候，就像一开始我提到，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青春，但智慧来自于神的真智慧，能够保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活力。青春可能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智慧可以保全我们。智慧可能啊，我们可能失去梦想，但是智慧可以保全我们，保全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忠实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种托付，那种生命的使命，那种才是真正的满足。这个世上我们的自己的梦想没办法真正给我们带来满足，因为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持守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关系，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但是我们有主耶稣。我很喜欢尼托森的一首诗歌，若不压橄榄成渣，大家都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他里面提到的，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你所拿走的东西，主耶稣你用自己来代替。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关系，失去一些至亲好友，但主耶稣基督他会代替我们所失去的。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自我，更是 智慧能够完全保存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保守我们将来能够到他那边。这是保罗在他最后晚年的时候的一个感叹，也是他一个持守，在提摩太后书一中讲到，他说虽然他有苦难，但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真正能够抓住的，是真正能够保全我们的，这就是属灵的一个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哪里去寻觅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聆听智慧，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智慧保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留下传道书这本书，借着里面的经文，借着当年传道者他的观察，他的体会，他的提醒，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今生的日子里面，虽然会有逆境，虽然会有试炼，虽然会察觉到我们不断在失去一些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你，有你最宝贵的给我们这属灵的新的生命，有你给我们神儿女的一个身份，让我们知道在你那边的终极胜过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一切。求恩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真智慧，能够寻求你，能够紧紧抓住你，在这世上也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引领更多人同样跟我们一样来认识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